在要进入我们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饶恕为要，然后他的例子还是在腓立门书里面哈。还没有进入以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当主再来的时候，你最有把握的，就是就像彼得说安然见他，最有把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可以让我们能够安然见主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是这个意思吗？
把握，你觉得到时候在主的面前，我觉得我很有把握，我可以安然见主的呀。Yeah. 嗯哼，
没有遗憾，就是主让做的事情都做了。
没有遗憾，等于说我该做的都做了，是吧？
对，神让我做的事我都做了。不
是，做的事做得完吗？
做不完
啊，
做不完。我的意思是，比方说，神希望我们就是服侍他，就像妈咪一样。我觉得妈咪安然一定是安然见主了，因为他，毕生都是在服侍主。
所以你强调的是做是吧？做够了是这个意思啊？嗯哼，
对。
OK， 好，好的，好。还有吗？
我觉得师母，我觉得是在那一刻的时候，就是说在主来的那个时候，你知道你行在主的旨意中，你跟主之间是你没有觉得可以要隐藏的，或者觉得羞愧于，就是说羞于将让主知道的，或者你有什么东西要害的的，那你就可以安然见主。我觉得是在那个来的那个时刻。
OK， 当彼得在讲安然见主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我们该如何敬虔度日啊。那 OK， 好，类似这样，你从哪个经节，然后你把握住说我，当然我们都很渴慕那一天我们安然见主，那有什么是让我最有把握的？
师母，
是，
我觉得是忠心，还有就是尽力。
忠心尽力。OK，
我觉得我是信赖他的恩典，就是平时的生活我信赖主的恩典，就是一路一路走，我能够很确信的我赖克不在了，我安然见他不是我做了多少，当然做也是我必须的，但是我觉得他的恩典他的应许让我很肯定的说我安然见他。
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一些例子哈，一些先前的这些我们的像彩云般的见证人的例子，可以做一点成为我们的一个凭据哈。还有吗？比如说像保罗说，我守住我所信的道，守住我所信的道。那当然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守住我，这个当中他是经过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哈。有没有人想到约翰怎么讲？当我们说我们很有把握安然见主的时候，我想我们用圣经里面真理里面的话来做我们的一个标准是最妥当的啊。约翰怎么讲？
是施洗约翰那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吗？
不是，这个使徒约翰。
是不是说那句就是说我必要像他？
对，
他说他说就是要念吗？
然后你跟大家讲，
如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
先跟大家说经节，约翰一书三章经节。
我就是说，对，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这个对你来讲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就是说我们必要像他，但是这个好像也不是自己能做成的。
必要的绝对的条件。 对于我们做什么当然有赏赐，哈，圣经说我们会有我们的是用做什么来衡量吗？这个还要从圣经来讲了，哈。那这个是我们肯定的。约翰说其他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当主来的时候我必要像他。所以或许今天让我们抓住这个真理，哈，然后成为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渴慕跟焦点。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一个我这样讲的时候你有什么不了解的吗？那平常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重点？
好像
嘿，你请讲。
好像没有太留意，就是觉得在只是可能更多的注重在要做什么，要没有或者要中心，但是没有太留意说或者专注在要像他。当然也会说就是求主让我们有神的心意，就是凡事从神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但是没有特别的说去说我们要像他这样。有，但是可能也不会说时时刻刻的想到，对我个人来讲。
OK 我很感谢神啊，当他呼召我的时候，这是他对我的呼召。那我没有说我想的就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那个时候我对这个经节也还没有那么深刻，念是念过了，没有那么深刻，但是他对我的呼召就是像我，所以成为我的一个焦点，一个我的整个服事整个跟随他的一个焦点，等于说我一个重点我就抓住，好，其他的话就靠着主向前走这样哈。那今天呢我要强调一个核心观念哈。什么叫做最有果效的关怀辅导？最有果效关怀辅导就是我们把对方，我讲过了哈，第一个把对方带到主的面前，然后我们要帮助对方向主学。等于说如果我们帮助对方很有把握的说我要见主的时候，那个就是最有果效的关怀辅导。或许你说这个太遥远了吧，啊，因为好像碰到一个关怀辅导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目前的情况要去照料，要去忙，要去做哈。那但是呢对我来讲，什么叫做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就是我只专心的针对一个焦点，而且这个焦点是绝对要有的，没有不行的，那一定是真理里面的，不会是其他的啊。比如说像一个姊妹结婚了，然后她很焦虑，她没有孩子，还没有生孩子啊。那当我们要去扶持她的时候，一样的，我的焦点要放在说如何触动他，引导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要向主的看待，向主的看法，向主的反应，让主掌主权，类似这样，好，类似这样，嗯，当那个奉耶稣的名赶鬼啦，做很多事情的这个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他不认识他啊。那什么叫做认识他呢？认识的话，一方面是可以被识别出来的，我们是有记号的，我们是有一个特质在那里的。一方面认识是一个关系，当你关系在一直很紧密的时候啊，我们正在昨天还在讲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时候，那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说，我 我的心何时归主，帕子挪去，然后呢我跟他面对面，他的荣光就会在我的心里面一样的荣上加荣，一个反照反射啊。所以什么叫做彼此的认识，就是他影响到我，就像夫妻一样，久而久之呢就有一个夫妻相，就有一个夫妻的一个很融在一起的一个特质。所以那个认识本身是有关系性的一个效，一种影响啊。所以对我来说，因为那是我的呼召啦，或许你们没有这样的呼召，所以没有像我那么深刻啊。那一直就是我的一个，等于说我的标杆就是在那里。然后我在等着要建筑的时候，我心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把握度，说我真的会像你，我那一天见到你就是真的就是像你。那我想如果约翰在真理里面这样写的话，可能不是只有我的呼召，应该是每一个人面对主的时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也不是说条件，必要会有的一个结果。那回到刚才我讲的，当我们在做关怀辅导，在服事，用关怀辅导来服事的时候，最有效的关怀辅导就是，首先我这个去服事的人，我的生命有主的光，有主的生命的性情，然后我也要引导帮助对方跟我一样，因为我认为好的对他一定也是必要的，那我也要帮助他引导他越来越像主。所以我今天呢到最后一个课题给你们填空的哈，大家思考的就是保罗在这个写这封信的，我把它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一个辅导的信哈。那写这封信的一个很重要的表彰，就是怎么样在这个写这封信里面怎么表彰他的所谓的就是主的性情哈。我上面写神的性情，我想我的意思是主的性情啊，一样的哈，因为他耶稣把神的那个表明出来哈。好，那上次呢我的主题是这个核心主题就是饶恕。饶恕是一个律，而且是一个绝对条件。我常常用个天平来表达哈，一边的话神饶恕我，一边的话我饶恕人，神免了我的债，我免了人的债。好，这个是一个彼此，就是要从一个律，绝对不能只有主啊你饶恕我，我不饶恕人的，这样的话他就不存在了，等于这样讲。好，耶稣讲的，他说如果你不饶恕你的父也不饶恕你。所以上次我们提到，我会提到这个饶恕，是因为我基本上我认为当我们在服事进入这个辅导的时候，到最后一定会要解决这个饶恕的问题。那当我们要引导对方解决饶恕的问题的话，我们自己本身一定是被主饶恕的人，我们也经历饶恕人的人，所以我们就能够用这样的生命来有一个呼召力，有一个生命力来感召对方。反正我们在主里面的服事哈，只有生命可以有效果，理论也好，知识也好，到后来就是只有空的，我可以这样讲。好，如果我们要服事的是在主里面来关怀来辅导的话，一定是生命在影响生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很难，大家都觉得很难，或者是觉得说好像也不太可能，所以就习以为常，就好像把它当作一个慢性病一样，反正就跟着他吧，就带着他吧，然后知道或者是觉得也在意，可是呢 也就很慢性的嘛，也就这样子，就这样过了，就这样过了。一直到他的程度更严重的时候啊，那个慢性病更严重的时候，才会回过头来说，哎呀，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只要你能够在辅导的方面能够把握住，我就是那一个有被饶恕也饶恕过的这样的生命，那么我也要帮助被我辅导的人也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状态的时候，那就一定有果效。上次我们提到了饶恕是第一个，它是一个律，第二个它是神的性情，神的本性就是饶恕，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会有救恩呢？第三个，饶恕带来医治，这个是圣经讲的哈，我都给你们精解了哈。好，所以我说在辅导里面要带到医治的时候，一定要进入饶恕。那今天我们要进到这个饶恕的第二个部分啊。如果我们要再更深入来看饶恕的话，事实上没有错，我们说它是很难的，我没有能力啊，我做不了啊，因为我们带着伤痕，我们带着一个受难者被亏负的债主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啊，那我们就会好像债主一样哈，这样的话我们就一直会在这个里面进入一种不饶恕的病态。那基本上它的真正的根源，能够饶恕的真正的根源，绝对不是我们的能力。我说过旧约不谈饶恕的，旧约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欠多少你还要赔得更多，是不是？来到这里的时候，耶稣说你要没有条件的饶恕。那我们归根究底，我们能够饶恕在哪里呢？在第一个，我们有神的应许。我们说过饶恕是神的性情，对不对？好，那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好吗？帮我念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
我来念，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神的性情有份。
好，如果是我说过饶恕是神的性情，我不用跟你举太多例子，太多了啊。他怎么样怜悯我们，他怎么饶恕我们，这个都不用再跟你证明了。那不能饶恕的话，等于说我们缺乏神的性情，我们里面有从世上来情欲的败坏，抓住我的权力放不了哈，我该得的哈，这是人本来本性就对了，那个败坏的本性。所以这里神说你可以脱离这种从世上来情欲的败坏，他应许我们，而且他这里说这是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对神的眼中这是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可对我们的心里面看这件事情，有像神这样来看他的宝贵跟他的重要吗？这是一个根源性的，然后跟饶恕有关系的。所以等于说我这个人如果要在饶恕里面真的是在神的眼中，我听他的话，然后我免人家的债，然后我也被主免我的债，我要做到一个很两边那个天平是这样平的，不会有高低摆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健康状态的话，因为饶恕本身是医治嘛，那如果没有的话，等于是我是活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里面啊。那如果我要这样的话，那么我就要注重抓住神的这个应许。这个应许的结果是我跟神的性情有份，这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权益。可是话说回来，这不是很自然吗？我们称他为阿巴父神， 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如果他的特性是他喜爱饶恕，他乐意饶恕，而且他的饶恕是把他好像把他丢到海里面去就忘记了，不是忘记了，就是让他随流而去了。那我们不是更应该，我们是他的儿女的话，那我们不应该像什么爸爸像谁？那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应许？因为我们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做不到。接下来我们看诗篇第86篇第5节，来，诗篇86篇第5节，我有两个主题经节哈。
大家如果谁要想念可以念，因为我已经打出来了 screen share screen，
我来吧，
那我先念。
我来。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好的，谢谢。上次我们谈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最后面那一节，他谈到我们要饶恕像基督饶恕我们，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心存什么？
感恩，
连续
恩慈呀，连续恩慈。感恩当然也是里面一定跟他有关系的啦。好，我们如果被饶恕的话，我们心里是很感恩的。我们记得不是深深的人家怎么样欠我，而是我如何的，应该是我们欠神的恩啦，可以这样讲，恩慈。那我们如果缺少恩慈的话，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哈，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有时候如果我很难饶恕的话，那我缺乏的就是这个营养，就是恩慈，也就是我们讲的连续。我们有连续人，有恩慈，对人有会想恩待，要给恩慈。那如果我没有的话，他说你可以求告，让这个良善乐意饶恕的神用恩慈来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饶恕，可以讲。我或许我的概念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谈到饶恕的时候，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一个，我们如果在意的话，那我们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方向，就是我们需要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要恨是一个自然性，要记人家的账忘不了，那个我们不用学，对不对？但是圣经说我们要脱离那个本来在世上带来的那个情欲，然后换成神的性情，我们有这样的应许。然后第二个，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能力，神都知道，可是他说我们可以去跟他求那个恩，求那个丰盛的慈爱，这个就会带来前面乐意的饶恕。所以我的两个重点是这样，第一个是神有这样的应许，我们看为宝贵，看为极大吗？我们以他为宝贝吗？第二个，如果我很在意的话，好，那我有一个管道可以得着，依靠神的慈爱，而不是依靠人的公正。我这里提到两点，我不晓得有没有给你们这句话哈。为什么一个人会心怀不平？为什么一个人会忘不了他心里面被亏欠的？因为我们对于人家对我们的不公正，深深的打击到我这个人的自尊心，我这个人的那如此的话，等于说如果我们会很快乐哈，活在一群非常有爱心做事情 很公正的人哈、啊，就我们认为很公正了哈、啊，就很正义的人的当中的话，我们会觉得哎呀很有安全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的话让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常常就会心怀不平，因为没有这样的真正的环境，包括我们自己就好了。今天你觉得谁不正，哪一天人家也觉得我不正啊？那我如果依靠这种公正，我就一定会常常会不平。所以在诗篇第37篇那里告诉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等于说你依靠的是神的慈爱。当你有这种不能做不能饶恕的时候，你要记得你需要的是慈爱，而不是在那里刻苦己心的怎么样拿掉我心里面的这种苦毒。你没办，我们没办法的，但是我们需要神的慈爱来医治我们的病。相对的，当我们要帮助对方辅导对方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你一定要引导他，帮助他意识到他需要饶恕的时候，他也需要经过这个历程。第一个，他要渴慕脱离世上的败坏。世上的败坏就是大家常性都有的，我也有，对不对？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有一些罪的病啊，这个罪的病，它不是说我们没有被赦免，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有一个病态在那里。因为罪本身就是两个特性，一个是该做的没有做到，不该做的去做，是不是？那我们不该做的去做的那个，我们都已经被饶恕了。可是当之后我们该做的做不到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良心还是会有很多记录。神要解决我们这个问题。所以不管我们自己也好，或者是我们要帮助对方也好，一定要很慎重的去把握住抓住神的应许，又宝贵又期待，等于说神看重的我们要看重，这个是意思。那你要提醒他也要看重，然后我们做不到，我们不是在一直在尝试着努力着，不是，而是主啊，我愿意，我要，求你给我你的恩慈。当你心里面有恩慈的时候，自然而然那些败坏就被医治了。好，这是我今天要把饶恕的一个很重要的好这样的一个真理呢，让我们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希望我们去服侍的时候，也把这样子的，其实饶恕释放这个就是福音的一部分。耶稣那个时候圣经以赛亚谈到，那他要那个被辖制，有没有？当我们被这个罪的病辖制的时候，在一个慢性状态啊，一个一直在时不时就来好像把我们辖制住了，把我们牵制住了，不自由。最怕的是他后来会变得有苦毒，那个根就会出来影响到别人。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谈到饶恕的第二个部分啊。到这里有没有要回应或有什么问题？
师母，
嗯哼，
您刚才讲了一句，我觉得是其实是没有，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以前不太没有想到，就是说一个是我们要饶恕，其实不是自己刻苦己心，好像就是我要。因为有的时候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就说圣经上这么说，那我就是要饶恕，要饶恕，又饶恕不了，然后就又定罪，就更痛苦，就是知道要该做但是又没有能力做，越想饶恕反正好像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因为看不惯那个对方啊，或者对那方好像就越深深的刻在里边。但是后来我就是有，我没有仔细想，但是我想后来当我就是盯住神的时候，就是开始就是有神的话进来，我没有去，慢慢好像就过去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就像您说的，就是一个是当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像神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还不太知道说特别向神呼求神的这个慈爱，就是我们肯定是有就是自己做不到，但是当我们求神让他的这个慈爱怜悯充满我们的时候，那就自然而然的好像就没有那么难了，就好像但是是一个我自己的体会是有一个过程，不是你说我要饶恕马上就过去了，但是我觉得您说的不是求人的公正，不是在那里讲理，就是说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要是讲理的话要求人的公正那个路是走不通的，也很痛苦。
好像我们要把人家摆正了我们才会过得去了，我的意思是这样。
对，或者说
对了我把它摆正了呀。
有的时候就想说服自己，就是说哎呀你看神都说了，圣经上说了主我欠神一千万两银子，那个人欠我死了，我就找这些理由来说，但是还是不行，其实心里知道那个前提还是在。我觉得您说的就是说就是求神的慈爱，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去爱起来，就说我要爱你，就是一个只能说就是我们做不到，就是说求神用你的慈爱来充满我们，好像慢慢的当转向神的时候，有时候等你再过一阵你看的时候，好像那个事情就不扒着你也不会看到那个人，就是心里总是有那种感受了。
嗯哼
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就是特别您刚才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看重这个神的应许的话，心里有渴慕，就是求神的慈爱。
是的。
关键是我们看，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看重，如果我们看重我们的那个 right， 我们的权利，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能饶恕是觉得说我被这个人好像亏负了，我道理都知道说其实不饶恕对我自己不好，但好像觉得我要饶恕了就让他，就好像这个理过说不过去，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在于那个道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
是的。我们的环境本来就不是一个我们心目中公正的环境，或者是我们都知道这里不是天堂。好，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要饶恕70个7次，意思是说我们常常会碰到需要我们有这个饶恕的恩慈，需要有这样的时候来面对，也是等于是一个抵抗力了，一个免疫力一样，面对那些会冲击我们会伤害我们的时候。那对于我们在服事的关怀的这个对象的话，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根源就是我们里面没有恩慈哈。那有时候我们里面没有恩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经历了神的饶恕的人，我是一个蒙恩的人，那我要帮助对方去饶恕的时候，有时候对方可能还没有真的经历到神的那种饶恕的恩典。没有，像那个刚才你提到那个欠国王多少万两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到一个地步对那个五两的揪住不放？什么原因让他这样？照理讲，他蒙那么大的恩，他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恩慈可以给人了，是不是？如果你用两数来比的话，那个差太多了。他刚刚才出来才被饶恕了，他里面不会觉得很感恩吗？怎么会抓住一个五两的？
我觉得他就是没有体会到那个他是被饶恕上千万两银子的。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如果说一个人比如你很有钱，你是百万富翁，那你丢个5块钱10块钱你就不会很在意。如果但是你的所有的财产可能只有20块钱，那你丢个5块钱10块钱你就会很在意。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神饶他的主人饶恕他，好像他也没什么感受。所以这我自己也是有时候我也跟自己提醒，我说神让我真的是知道我被饶恕了，是那个上千万两银子。我们头脑中知道，但是心里是没有真正的体会到自己，起码对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我是在这方面我没有体会那么深，就是我是被饶恕了上千万两银子的，就很坦白的讲，但是我也没办法就是用讲理给自己说清楚，我就是欠了上千万两银子，那我就跟神说，我说你让我能够真正的是不是能够体会到，而不是只是头脑中知道。
嗯嗯嗯，是呀，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嗯
哼，我觉得就是神对我有连续，但是呢我对欠我的人没有连续，就是我和神的这个管道没有打通。
你跟神的管道没有打通。
对，就说神对我本身如果神的管道的话，神饶恕了我，那他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他的怜悯也浇灌在我的心里，我也应该把神的这个爱和连续通过我作为管道来浇灌在其他的人身上，但是就是给我的爱到此为止了，然后我还是我，所以我还是不连续他，不饶恕他，我感觉中间被阻隔了。
嗯嗯嗯，那个仆人哈，被王饶恕的时候，他事实上他是求饶，就是说不要把我不要照我所欠的去来对待我啊，他甚至想说怎么样。他还跟他讲说以后怎么样，记得吗？
以后我还清了，我必还清。
所以他还是想靠自己还清。可是我常知道很多欠债的人哈，常跟你说明年这个时候再给我几个月我一定还你哈，有没有？我想小红你应该常有这种经验吧，是吧？你当老板是吧？
是的
呀、yeah.
是。嗯，我就说励志在于我，但是呢我是不能做到的，因为有些是你不能掌控的环境，你不能掌控的这个情况，未来要发生的情况，就是说我心里觉得我欠别人账，哎呀明年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还，可是今年到明年之间要发生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到了明年你比今年更惨，你就更还不了了。如果靠着自己的话，
我想那个是很不自量力的。好，等于说做了一个答应，说我什么时候还，我什么时候一定还，哈，但是却等于说自己没有想说我讲这句话，我是在敷衍呢，我是在拖延呢，好像应付呢，哈，我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为什么到时候揪着一个五两的哈，但是我想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推论一下，哈，有时候我们看孩子在求饶的时候。他怕的只是那个处罚，他不是觉得他真的是有过或者是有亏欠啊。那为什么我们会对神饶恕我们的恩那么无感啊？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无感啊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因为照理讲的话，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保罗的特性哈。那照理讲的话，我蒙了这样的恩，然后我照理讲了哈，照道理来讲的话，那我也应该是可以施恩的人。就像那十个麻风病人，只有一个回来，为什么？同样的蒙同样的恩。呀，这个值得我们思考一下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的重点是在于说，饶恕是必然的，是绝对要在神的面前要我们要交代的。那当我们在辅导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帮助对方过得去啊。刚才小红用的一个好像那个管道不通哈，让他能够通过去啊，那他就自由了，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嗯哼，好，还有吗？还有没有要表达的？
是，我觉得就是对神的恩慈认识不够，应该是，所以没有体会到那种如果说没有被饶恕的那种经验的话，就是只是其实知道就是。理性上知道就是神饶恕了我们就是有那种 是就是刚刚讲的道理上知道是被饶恕的，
是
但是没有那种实际的被饶恕的那种经验的话，就是作为第一个先去饶恕别人的人，就是就没有体会到那种恩慈。
呀呀呀呀，无感呐、啊，没有那种感到恩的这种呀呀， yeah, 是的，是的，有可能呀。Yeah.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对其实自己的罪到底对神有多冒犯有多深其实是并不真正知道，这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是说哇我们的就是那么那样的一个深渊，我们是在那么危险的一个地步，你就会那个感受是不同的，就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的从神的眼光看到自己的罪有多么的严重。因为你没有觉得你欠，就像那个一千万两，起码他还知道有一千万两，他还知道那概念。但有时候我们其实我自己的体会啊，就是可能并没有那么深的。像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保罗从他真的是他，我想保罗他不是虚词，不是好像就这样说，他真的是看到了这样，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我想基本上看到我们自己的。我是个罪人，这个是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能做的哈，我们传福音中能做的就是一定要谈到福音，一定要谈到认罪悔改的事情。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 push 去勉强对方一定要认罪，而是圣灵引导他。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相信的入门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不完善的地方啊，从你这样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等于说我们啊多一点人的工作还是多一点圣灵的工作很重要。你看
我
从小长大然后到17岁才重生，到17岁我在教会所有参加所有教会的活动，我从幼儿园就念教会的幼儿园，我13岁就开始参加，就帮主日学弹琴，然后还会教小班的，我说做所有教会里面所有人做的事情，到17岁我才真的那个生命才真的重生得救。所以那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好，哪一位要讲？刚才谁有哪一位要讲？
我说我对罪肯定是有认识的，但是我觉得当时也很清楚，就是讲到这个罪，但是没有那么深。我也跟神求，我说当我真的是能够知道这个，就是对神的这个能够有那个忧伤痛悔的心，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用理性来告诉自己清算自己这样子，所以
没办法。我们可以求恩恩慈哈，求神的恩典，这个是必要的。所以那个大卫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他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好，你们可以继续思考。然后我想我的重点在这里，请大家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的重点，我们的性情要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要像他的儿子的模样的话，那这个饶恕是神的本性，我们是必定要重视的，而不是说我一定做得到，这个不是我的重点，是必定要的。而且所有我们辅导的人，只要你抓住这一点，好，我可以跟你讲，因为这是基于真理的缘故，我在中国的时候的这些跟着妈咪好这个辅导的经历的话，它是绝对有果效的。当然不是把握在我们的说好像马上就见到什么，不是，那它是有果效的。好，一定是有果效的。好，你不会白做了，你不会对对方的服侍是徒然，这是我的重点。好，那我们要开始进入，再次进入的这个腓立门书。腓立门书呢，我们知道里面有三个重点人物，一个就是作者保罗写这一封信， 那这封信呢，其实不是只有给一个人。为什么这封信会在圣经里面出现？你可以看到他刚开始的时候代表了几个人，好，向这个腓利门问候。那我们也看到腓利门他家里面是有教会的，他是有好像一个家庭开放成为教会。那腓利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带领者的重点人物。我的讲的重点不是伟大什么，就是说他已经是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哈。那之所以有这样呢，是因为保罗栽培出来的。那个时候是哥罗西教会啊，哥罗西的地方。那这个他的奴隶阿尼西姆呢，已经借着保罗这样的一封信，也顺便要回到哥罗西去面对他的主人。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保罗对于这个腓利门有这样的一个，我可以说事实上是一个辅导了，我把它当作是一个辅导。好，那我要问你们，当你在念这个书信的时候，你觉得哦，我问这三个主角，一个是作者保罗，一个是腓利门，然后一个是这个阿尼西姆。那这个三个当中呢，事实上我们的对象是保罗面对腓利门，是不是？阿里西姆那边已经有一个情景上的描述，他是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好，发生什么事情。那现在呢，他借着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然后他要送他回去，他要他回去，他也很听话，他要回去带着这封信哈。那所以呢，当我们在看这封信的时候，保罗在服侍的是阿尼西姆还是腓利门？
应该是腓利门。
嗯哼，呀，腓利门。我常常说哈，当我们面对的对象要辅导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就针对他的需要帮助。不是帮助他去处理另外一个人的问题啊，这个是我常常要提醒的。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就会很见义勇为的，比如说有的妻子说丈夫对我怎么样，他马上就去帮他跟他丈夫讨个公道，或者是跟他一起谈他的丈夫啊。有人说我的孩子怎么样，然后他想去纠正他的孩子啊，这个不是我们一个在圣经里面辅导的一个角色。只要是我们有机会神带他到你的面前，或你有负担要去服侍他的时候，你要服侍的就是这个对象，就是保罗的对象，就是腓利门。那我们要来看他对于腓利门的服侍的核心，这个核心是什么？是一种价值。我要用尽的地方，我有目标的地方，我要下功夫的地方，那个叫核心，就是一个核心价值或者是一个核心目标哈。那到底腓利门有什么需要他那么的？这封信是很周全的哈，你会觉得他写的真的是很周全哈。他有一个核心在，然后他就会这样子，刚开始跟他的问候，跟他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对他的劝勉哈。那为什么他要写的这么的完善呢？因为他一定知道腓利门的特性是什么，他也一定知道腓利门的难处会在哪里。所以我就跟你们讲说，回去想，如果你是腓利门，你会有什么难处？当我们对对方有一个关怀的时候，是关怀他的缺乏的，然后我们如何去帮助帮补他的缺乏的，他一定是看到腓利门。不然的话他可以很简单，比如说他可以说他欠你多少我来还，那再换不是要抢吗？是不是？这个不是只有赔偿的问题，这个也不是一个处理奴隶的事情。腓利门懂不懂？腓利门有没有这种面对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法跟理的问题，而是这个当中有保罗针对腓利门这个弟兄，他所培养起来的一在服侍的弟兄，有他心里面非常恳切的一种服侍的负担。 那你从他的信可以看出来，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婚姻门可能会有什么反应，所以我请你们回去想婚姻门可能有什么难处，那我们也有人 有去想了哈。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理解一下圣经怎么在神的眼光中怎么看奴隶，有没有人有印象？奴隶是当时候的一种制度，一种他们的文化传统制度，社会制度可以这样讲啊。所以有奴隶本身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是他们的社会制度。就比如说像圣经里面谈到弟兄，就包括姐妹，这一种他们的一个文化意义里面这个他们的内涵。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生命记第23章15-16节，你们这可以自己记下来做一个补充哈。我的重点是说婚姻门有奴隶这个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这是我的重点哈。因为我说保罗会写这么一封那么的周到那么完善的信，非常仔细的用词行文，然后甚至把一些人的名字都他们很亲爱的弟兄姐妹都放进来了，不是只有一封给个人的信，甚至几乎是教会一个公开的信啊。那从保罗遇到主之后，他那个服事的心就非常的专心，他标杆只有一个，所以你从他对于这个腓利门的这一封信里面所写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不晓得会不会有个想法说，哎呀，大概只有保罗需要这样子吧，他如果只是他需要这样的话，那他可能也不用那么辛苦的在海采监狱里面写那些书信。 好，那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23章。好，谁翻到跟我们念一下好吗？
23:15-16，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在，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
好，我们从这一章你可以往前后看了，自己看到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给他们一个定例就是对于那个奴仆脱了主人的手，等于逃出来就对了逃到你那里去，他是一个我们可以就像阿尼西米逃犯一样那他有一个规定，你不要把他再交回去给他的主人，因为这个人回去的话必死无疑。这个逃脱的奴隶对主人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了好，然后神给他们一个指南说你该怎么做。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吗？他没有说你不可以有奴隶制度，但是呢你要如何对待奴隶。在社会里面会有一些不同的阶级，这是必定的，社会里面会有一些制度，有一些阶级，有一些因为他是需要被管理的，被治理的当然我们现在那时候讲的是奴隶，像我们讲的就是雇工，或者是这个工人，或者是我们的部属这些啦就是这个层次上面。但是你看到神的心，他是保护他们的。然后我们也继续看一个经节，就是以弗所书第6:7-8，这个是以弗所来到新约以弗所保罗写的书信。
以弗所书6:7-8，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好的，这里看到了吗？在神的眼中，为奴的也好，自主的也好，那个时候他们聚会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些奴隶在聚会了都一样的，在神的眼中是 没有任何分别的。好，这个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眼光，我们先把它立定了。好好，那现在要开始来看腓利门的难处在哪里呢？当然他一定也认识旧约，他一定也知道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因为这个时候以弗所书的话啊，等一下，以弗所，然后哥罗西，然后腓利门这本书，好像有两三封信是差不多同时送出去的。没关系，我现在没有去查旧。
有说是跟哥罗西是同时送的，因为他是
对
哥罗西的教，他就哥罗西教会的嘛，啊、所以说我看有个解释说是两个同时送的。
嗯、同时送的，对哥罗西。然后腓利门跟哥罗西一样，那我们知道以弗所书一开始就谈到啊这个教会，对，好、啊、天上属灵的朋友谈到教会，哥罗西是在谈到耶稣基督教会里面的头耶稣基督啊，那他有他的很重要的一些重点，就像啊四福音书也有他不同的啊神要用他来帮助我们的啊这个圣灵的这个重点哈、啊、感动他们去写的重点哈、啊。现在呢，等于说这样的道理，腓利门应该是因为他是保罗所培养起来的，所以腓利门应该是受教于保罗，或者被他培养，或者是学习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同工，因为他称他是弟兄，他的同劳的亲爱的弟兄哈。那但是一个有奴隶的人被奴隶亏负了，逃掉了，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过得去的，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好，不然的话生命记也不会说不要把它送回去哦。送回去的话主人有权利做任何的事情。好，那即使说腓利门不会虐待他的奴隶好了，可是难的在哪里呢？难的是他要放下这个权益，而且保罗百般的劝他说他已经是弟兄了哈。第一点，保罗他的我们就一面看着我今天的啊这个大纲哈。保罗他服侍腓利门的时候，他有他的核心，服侍的核心，第一个一定要有神的道，就是谁都不能来跟他有任何的啊意见的啊。当然有了，耶稣讲的也都是神的道，都是旧约，可是法利赛人就是那是悖逆的心了、啊、哈，那个就另当别论。可是现在啊这个啊保罗面对的是一个他的亲爱的弟兄腓利门。第一个，他要腓利门认定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的第一样哈，第六节，好，请念第六节。
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
我们会有一个焦点哈，你到最后那个也就是第三点，唯独基督，保罗所有的焦点都放在基督的身上。他说按主说的，这个是跟他讲一个真理的道，就是我们怎么看一个这样的一个逃掉的犯错的奴仆呢？他已经不再是奴仆，是亲爱的弟兄。我想这是一个难处，可是真理就是真理。我们记得当彼得他们都已经确定了犹太人信主之后，他继续用犹太人的这些割礼什么没有问题，可是外邦人的话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那他就不要再让他好像变成犹太教的一支一样，也要去受割礼，这个是经过大家的一个结论的哈。但是我们知道有一次彼得就看到雅各来了，他就耶稣的弟弟哈，他就还耶稣弟还是他的那个门徒，我现在忘记了，我记得雅各哈，他就站起来哈。他本来在跟这些外邦人吃饭的时候，那吃饭一定有一些不符合他们犹太人吃饭的东西嘛哈。 那食物哈，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就指责他。你们有没有印象保罗什么时候被抓的？怎么会被抓？在《使徒行传》里面，
您说是前最后吗？
哎，对，二十章应该是20章21章那边。
哦，他就是说他是因为这个犹太人只带了未受割礼的人进到了那个圣殿里边，其实他只是在外院，就是当时他有那些他是还愿嘛，那个监信礼，然后那些人让他去还那个愿，然后带了一些，那犹太人当然就是找他的把柄，其实他没有违背律法，
嗯哼，
就是带了一些那个希腊人，是弟兄，是外邦人信主的，所以这些人
两边不是人，
对
呀，所以就产生了。本来他那里好像因为他是犹太人，那个是理所当然，对保罗来讲这是他原来的一个文化，我原来的一种传统，原来的一个他的就好像就是他的根源一样，
他的身份，他的怎么说，他就是那样的民族，
一方面他的使命就是要保守这个福音是纯粹的福音，跟犹太教没有关系，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情况下面，在两难，就等于说对我来讲我感觉他是在两边不是人的情况下面在那里，这个就产生了，那个就被抓了啊。等于说其实神解决了他一个难处，保罗那个时候正是很成熟，什么都很好，什么都很服侍都非常，虽然他有很多难处，可是他事实上是服侍的正起劲的时候，可是神就容许他成为一个带锁链的一个使徒。我怎么会讲到这个来，我想一想 ,OK。
您说是保罗为什么他是在两难之中，他为什么被抓。
好，开始哈，一开始保罗在这一章的这个腓立门书第一节他怎么介绍他自己，帮我念一下第一节。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
好，这个时候被囚的他是一个囚犯，阿尼西姆也是一个囚犯，所以保罗的生命的体验到一个地步跟这个奴仆是一样的，一方面他是服在主的这个主权下面，他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个奴仆的一个形象，二方面呢他到了一个地步，他没有觉得比阿尼西姆还有什么好比他那个的。好，通常我们是这样哈，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哈，我们会感觉我们比他，因为他是有
高一些，
对，好像我们比他多我们比他高哈，我们比他有条件，这个不是故意的哈，但是在我们的服侍里面，我们越能够跟保罗学习，他这个时候深深的深在心里面的自己是，我是为基督被囚的，我甘心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也是一个囚犯，我也是一个奴仆，所以他可以跟那么的跟那个阿尼西姆可以那么的彼此的一个认同一个同理，我觉得不是只有说哎呀我是一个保罗哈，我是一个很有啊德性的保罗，那今天看这位那个呢，我帮他求情哈，那你应该有爱心，不是这样，他是以一个跟阿尼西姆同样的位置介绍他自己之后，他从这里开始来对腓立门谈这个事情。我可以体会到保罗有很深切很恳切的他对腓立门的负担，在这封信里面要跟他谈清楚，而且是为了主的缘故，所以我说要你们回去想，如果你是腓立门会有什么难处，保罗知道他会有难处。好，我们知道哈，我记得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去中国的时候常常会被，也不是早期比较没有，到了比较中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些人的经济条件都比较好了哈，那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太喜欢去外面有饭局，可是未免有时候会有一些被邀请的时候哈，很热情邀请我们，好，那有时候是因为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好像必要性的啊，在这个吃饭之后有一些必要性的服饰这样。我们发现一个现象，这些很，我们说很爱主吧啊，或者是很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哈、啊，他们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是一个态度，可是当他转向服务员的时候，另外一个态度。你们晓得我在讲什么吗？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他们可以很对我们非常好，可是他们转向服务哦，服务员怎么还没有送上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啊，
那原态
啊，
那就是他。我说呀，那个就是他真实的原来的那个状态。
我不是说这个有什么罪，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呢，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当我们蒙了救赎的恩之后，就像这里保罗说的，他已经不再是奴隶，而且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等于说，腓利门，这一次你要跟我学的是，不再有任何的你的主观，去掉所有的你的这种成见，那个成见可以是从我的我有奴隶，我是老板嘛，对，那我很容易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态。好，保罗也不是指责他，只是提醒他，告诉他，就是为什么我跟你写这封信，因为我要你的属灵的这个高度要提上来到神的这个高度来看阿尼西姆了，他是我们亲爱的弟兄。你可以面对他，跟他说你错在哪里，你应该怎么补偿。问题是你用一个弟兄的眼光来看他，就是他在提的。不但肉体说，你看着他这个人就是要这样看他，那按主来说也是一样。所以我说，我们用真理来辅导是很重要的。不是我怎么想，我认为该怎么样，而是我有一个真理的凭据在那里，我才不会想错。因为我有我的主观，你有你的主观啊。那我提到呢，刚才那个情况，我也跟你们提过，就是有一次在这个跟那个带我们要接我们的这个姊妹跟那个司机讲价钱哈、啊，跟那个师傅，那个叫师傅哈、啊，就搭车的时候的那个师傅讲价钱，哇。吵得两个人比谁大声的哈，到最后这个姊妹跟他说，师父，我这里有一份福音单张给你，耶稣爱你啊。那这个会不会觉得很不相称呢？如果说我是那个司机想要多赚点钱，多要点钱，那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坐车的人不想让对方骗我们，这也是正常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身为一个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跟世人一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生命里面很自然的一个表现或彰显出神自己的特性的一种更新跟变化。我没有在说谁做得很好，谁做得不好，我也没有说哦，我你看我会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是本来就该有的。当我们说我们要跟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是该有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世上的败坏，刚才小红说好像不通了，可能就是你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有世上的败坏阻挡着我们。所以第一个，保罗的
真的还
重，
他嘴里还有呢，还张嘴。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本着这个真理，他就那么用心的跟腓利门写这封信啊。到底腓利门面对这个奴隶的时候，看着他的时候，他心里面想他是奴隶还是弟兄？保罗说：“你最好把你的眼光调得像主一样来看这个弟兄，高过奴隶。本来其实我们都是罪的奴隶，那现在神把我们 救出来，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神的儿女，是一个很尊贵的位置。不是只有我，所有被拯救的人都是一样。或许我们有社会不同的层次的这些，但是呢，在主的国度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刚才那个以弗所说，不管是为奴的、自主的、什么的，都一样啊。这是第一个，神的道，凭着这个神的道，他需要跟他写这封信。第二个，对弟兄的一种爱。一方面，保罗对于他这个弟兄腓利门，他有一种肢体的爱，就有点好像恨铁不成钢，我希望你能够更，他已经够好的了。前面他也讲了，他说你那个因为你的信心的果效就产生了爱，这个是大家都传出来的，这个都没有话讲的。但是你还需要有更像主的爱，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一方面也是保罗对于这个腓利门这个弟兄的一种爱。在这里我用第20跟21节，好，请念一下。
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或作益处，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
这里呢，等于说他在告诉这个腓利门说，我对你这么亲爱的弟兄，我的同工，我是有一个期待的。而我这个期待呢，是以主的期待、主的心来期待你。等于说，我要你提高你的属灵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生命力。一个见证，望你使我在主里面因你得快乐，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保罗，你可以看到这个信里面哈，他从来不为自己讲一句话，包括他不把他留下来，其实保罗都不要讲。那个腓利门可能也不知道安尼西姆跟他关在监里面，是不是？他们一个是在罗马，一个是在那个哥罗西哈。那但是保罗为什么一定要去多，不是多此一举，他一定有感动，为了基督的缘故，他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把他送回去。然后同时对于他所培养的腓利门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建造。他一直让他知道说，我没有勉强你，我是求你，而且我不会让你受亏负。但是在这里他的那个的语气是说，希望你使我在主里面因为你让我得到快乐或得到安慰哈，让我的心在基督里因为你得到畅快。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我们辅导的对象，看到他的成长，看他的进步，不是我们要去希望他就是去检查他的成绩有没有好一点，他有没有，而是在主里面，我们要看到他的那个为主的缘故。如果主认为那个成长是主所喜悦的，那你也因主的喜悦而喜悦，不是为自己的私心。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保罗这里从来没有一个为自己的私心，他讲得很清楚，他可以很坦然的、很公然的说，我是都是为基督的缘故。那是一个很清洁的心，一个很单纯的动机，就是唯有基督。这等一下我们第三点会谈到的。